你幸福与日增哦。
从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这半小时的财富自由行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早上的7点半到8点哦，也许是大家上班上课的路上，努力要赚钱的路上，为大家整理一些哦，近期的各种财经消息、财经话题。我们常说啊，这个理财观念哦，要从小开始培养。现在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也确实啊，让孩子建立起比较良好的金钱价值观。孩子生的又少哦，不管是教育资源的投入也会比以往来的更大一些些。如何培养财商跟金钱素养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哦。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个作者是米安萨米所出的《教出富一代》。怎么为孩子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呢？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往都是用自己的金钱观啊去传承嘛，我们以前父母怎么教，我们现在就怎么教给自己的小孩。但你的金钱观念或者是用钱的习惯好或不好，我想这个大家各自有这个不同的背景跟条件。这个作者哦，米安萨米哦，就提出了8个问题，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你的金钱培养能力哦。第一个问题哦，就说你认为孩子的未来将面临什么最大的危机呢？这个危机哦，其实很明显哦，是什么呢？就是贫富差距。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条件，这个贫富差距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落后国家以外的中产阶级所得逐年减少，但是富裕的人越来越富有，所以这个机会落差会越来越严重。其实背景跟条件真的是一个很的关键。有些人讲说，教育啊可以弥平这些阶级的待遇，但是其实教育本身也有很多不公平的情况。如果你出生在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想必你的父母一定是让你学才艺啊、学外语啊，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但是如果条件没这么好，你大概就是接受所谓的哦，你们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规定好义务教育，那其他的呢，你得自己赚钱自己去争取哦，状态就不尽相同。以日本为例哦，他们在2013年到17年这5年间哦，各大企业的管理阶层薪资平均增加 1.8 倍。那2012年呢到2017年间哦，这个日本前40大的富豪资产哦，是剧烈的倍增。但是这个零积蓄的家庭哦，也就是他的这个薪资状态是很好的家庭，在相同的时间呢，2012年到2017年呢，是增加30%以上，就是他的户数是增加的哦。有钱人的钱就急速翻倍，没钱的人哦越来越多，产生了这样的现象。低收入族群的劳动性收入减少，然后零积蓄的家庭户数跟所谓的自杀人数也攀升了，打工族跟所谓的兼职员工，也就是非正式员工哦，人口也在上升，所以可以预想在未来的日子里，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情况必定是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的，你要去面对的，甚至就是他们要来面对的考验。第二个问题就是啊，你认为只要考上好大学进入好公司，人生就万无一失了吗？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很能回答哦，想必并不是这样哦。危机随时都会降临，跟你的学业跟你的成绩表现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你要让孩子挤进这个有钱人的群体哦，那可要付出很多的这个金钱。 有些人就会觉得啊，那我要让孩子挤进这个有钱人的阶级，要让他念好大学啊，进入好公司，才能挤进这个上流社会。这以现在的社会法则来看，这绝对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哦。因为呢，就算你去一个好大学、好公司，也不代表你一定可以成为有钱人。它不是一个绝对的门票，所以你砸大钱，死命把孩子往挤、往上推，那不代表他未来的路就一帆风顺哦，所以观念可能要有所逆转。第三个问题呀，是你向往的平凡人生是只要幸福就好吗？很多人也确实是这样想哦，就是说我们也不求说要大富大贵啦，自由自在、幸福快乐就好。但是自由自在、幸福快乐、要怎么去达成呢？就算我的人生要过得很平凡。这个其实也不代表你不需要努力耶，越平凡的生活其实也是付出了不少努力，这个观念也是要有所逆转的。那有孩子可能会问爸妈说，诶，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变得有钱呢？作为照顾者，作为父母，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有些人回答说，哦，那你要努力读书啊，努力工作，甚至有人讲说，诶，那要赚大钱，要变有钱，你可能要成为医师啊、律师啊，或者是开公司当老板哦。那这些真的是答案吗？其实也不一定。就算你是一个开公司当老板，你可能也是每天被钱追着跑嘛。但是我想如何变有钱这个问题，孩子确实是会有疑问的吧。变有钱多好哦，无关乎你现在的条件如何，只要能比现在再更有钱，应该没有人可以反对吧。但是那个方法是什么，在现在的社会规则、社会法则里面是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的。那再来呢，你也可以看自己哦，是不是有给孩子零用钱呢？多数情况下可能会给一些哦，包含有的时候孩子去上学嘛，可能在路上要买个早餐啊，或者是说他去福利社可能偶尔肚子饿想要吃个小点心，可能要给一些零用钱。一开始的金钱教养很多都是从给零用钱开始哦。大部分的家庭在发零用钱的时候就是定额制哦，就是固定啊，可能一个月多少钱或一个礼拜多少钱，甚至有些情况是说特殊需求的时候你才可以请领这个用钱哦。但我觉得这个钱不是只纯粹给孩子，要教他怎么用并且要让他知道你要去记录你的金钱收支。我们家小时候的话，可能国中吧，因为我国中念的学校离家里比较远，就会有零用钱，好像是50块吧。但是50块不是一个月或怎么样，50块是50块，假设用完了才能补。那用的话也要补，如果说你花了10块、20块买个水、买小饼干，那你一定会跟你的父母讲说你花掉了，然后用在哪里，然后才能补。我们家的模式是这样啦。50块如果以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讲，大家想说能买什么？但是我国中的时候，十几岁嘛，如果这样算起来也是，十几二十年前。那我在学校其实也不太需要买什么东西啦，因为中午就吃便当什么也，然后下课就回家，所以真的不太会用到零用钱。那我相信如果你家的小孩念的书，例如说学校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可能要给多一些些，并且以现在的物价来讲的话，如果是跟我一样50块，我还真的不知道要买些什么。但是家长啦，给都确实要跟孩子沟通一下，这个钱要怎么花用，当然是小孩子自己决定，但是你要去记录啊，金钱收支啊，你要知道这个金钱的重量。因为此时此刻孩子是不会赚钱的嘛，他并不知道50块要赚50块要多难啊，赚100块要多难啊，他只知道从父母身上会拿到一笔钱嘛，所以这反而是很好沟通的机会哦。那另外一块呢，是很多父母会为孩子准备教育基金。有些父母确实哦，在孩子出生之后啊，为他开一个户头啊，开始买一些这个有价证券啊，股票啊，基金啊，存点钱啊，都是为了孩子之后哦，可能上学来花用的。其实现在的教育基金真的很花钱，那有些会用保单的方式啦，或者像刚刚讲到说，你可能就是用买股票的方帮孩子存股哦。现在这种概念其实还蛮普及的，尤其是很多年轻爸妈、自己也有一些理财观，就会觉得说哦，我让孩子钱从小存到大哦，时间带来复利的效果。那也要回归到父母的一个投资观念上面哦，这些爸爸妈妈啊，是不是有这个投资经验哦？ 如果呢你要让孩子是一个具备富人思维的大人让他培养这样的观念，其实父母懂不懂投资就变得很重要了。你怎么透过投资来增加财富，这个投资不是赌博而是说你要很清楚你的风险在哪，你可以获利多少，那你有可能也会赔钱，你能不能承受，其实父母可以跟孩子一起学习。那不只是爸妈对孩子，夫妻之间也要来讨论一下家庭的财务状态。很多家庭是这样可能有负责赚钱的一方，然后有另一方是家管负责管家里面的财务。反正你每个月嘛都会给我个3-4万是家用的钱就好了，那另一方在赚钱的人其实可能不晓得现在家里面的这个储蓄状态如何啊反正我只负责赚钱你们有分工但是没有合作其实这样也蛮不好的很多事情呢既然在同个屋檐下你都必须很清楚，不是说我纯粹分完工之外我们就不需要沟通了。去了解家里面的财务状态也是重要的，甚至在孩子比较大一些些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讨论说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到底是如何让他们去了解现实面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来尝试做到的教出富一代的金钱教养。除了金钱观念的培养之外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近期的这个房市这个房市一定要跟这个房贷的一个状态一起来看。我们都知道前阵子这个新青安让很多这个小资族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是可以有机会拥有人生当中的第一间房但是呢申请的人数很多嘛，银行的这个贷款水费真的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很多比较晚才加入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说我申请到的这个贷款成数不够并且新青安呢也不代表会持续下去嘛，所以大家都是抢最后一步，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尽管房市有稍微趋缓一些些，但房价也并没有跌下来。过去在这个低利率或者是宽限期的一个助攻之下，很多年轻的首购族呢是成功的获得这个人生当中的第一间房，成为有房一族。但是现在却有蛮大的还款压力因为催收的这个金额攀升放款也比较严峻那现在的股市其实还不错，所以人的资金如果这么多，你到底是要丢在房市还是放进股市呢？很多人会觉得我当然要跟上股市这一波所以听起来新青安也面临这个压力的考验。新青安政策呢上路即将满3年因为它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低利率的房贷但现在感觉宽限期陆续到期，很多人先一开始缴的这个房贷金额是可以 hold 得住的，现在呢可能有点 hold 不住了就是说这个房贷金额比较高了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吃紧，所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台湾房屋引用这个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截至去年的第三季，全国的住宅贷款的违约率还维持在0.08%，较去年同期微增了0.01%，看起来还是在低档。不过观察这一个房贷的催收金额的变化在去年的第二季是冲上了80.72亿元，是近4年的新高虽然在第三季的时候回落到67.76亿元，但是跟前年也就是24同期是增加了15.37亿元，年增29.3%，所以确实可以感受到你如果是在前几年跟上了这个新青安购物潮但是你当时是相对比较勉强的财务状态，在宽限期一过后你要缴交的金额往上拉升你的资金压力就会变得比较辛苦，会有所谓的还款压力。那你说你还不起该怎么办我原本好不容易买了宽限期过了发现我还不起，或者是太累太吃紧了，很多时候就是不止房贷你还会去做信贷或者是有些人可能真的再不行，你大概也只能把房子转手卖人了，可能也只能这样做选择。 看起来在去年第三季有催收金额最高的县市是台北市哦，18.8亿元，再来是新北市15.13亿元。如果是年增幅最大是落在台中，第二个呢则是桃园。所以为什么是年增幅最大落在台中跟桃园呢？这个房产专家也指出哦，像是台中跟桃园也是因为近期有这个大型重划区的推案，案量比较多，所以当时呢吸引了首购族啊跟置产的这个民众哦，就进场。那不少购屋族呢其实是采高成数的贷款哦，也就是说啊，你一开始头期款缴的没有很多啦，其余全部都用贷款，所以贷款的数量比较高的情况下，宽限期一过，那个压力随之而来。所以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有所谓的这个高杠杆族哦，压力浮现。新青是最长40年房贷啦，5年宽限期，通常在前几年你只需要缴纳利息，这时候都是可以的。但是宽限期一结束呢，进入这个本息摊还的阶段，你的月付金额就会往上冲。那假设利率还在高档哦，然后你的薪资成长没有很大的幅度的话，那你就会现金流啦，就是很辛苦啦，你的生活品质跟条件可能会下滑哦，这都是要小心注意的地方哦。那当然另外一个会吸钱的部分就是股市，因为股市如果好的时候，人人都想要去投资嘛，你会觉得说现在多头，我当然要来投资一下。所以台股破40000之后呢，也是吸引多民众觉得我现在要加入台股，资金就这么多，你一边有房贷又要加入台股，你真的嘎得过来吗？哦，要打上一个问号哦。所以看起来哦，以联征中心的资料显示，目前有房贷跟信贷的双贷族人数持续创高，所以有很多的钱确实流入了金融市场，甚至有些人为了要筹措这个比较多的还房贷的钱哦，可能也要得去股市闯一闯哦。那房市专家是提醒了，其实这个房贷啊，如果你长期持缴的话，可能会产生滞纳金跟利息，并且也会在联征中心哦留下一个信用记录，你以后要申办这个贷款或者是信用卡、哦、都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当初买得起房，现在发现 hold 不住了，自己要垫垫自己财务的一个状态哦，不要勉强啦，有的时候真的遇到不行的情况下，你大概也只能转手卖出嘛。我自己的感受是，你买房拥有自己的房子是件快乐的事情，但是你要付出足够大的成本，你要有条件可以去付出那个成本。但是如果你为了要付出那个成本打坏你的生活品质，你的生活变得极其拮据，那你住在那个房子里面还会开心吗？其实不会嘛。所以有的时候自己的条件要想清楚，不是说你可以贷款贷到这么多，那你是贷好贷满，你贷到这么多你真的还得起吗？有的时候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那试算一下发现不行，那就代表这个房子可能跟你无缘，或者是你现在确实还没有条件可以买房，那我们就摸摸鼻子哦，这个再继续努力赚钱吧，等到有条件了再说。被催促着赶快买哦，你其实条件没有准备好之后可能会更辛苦。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着个电视的角色，谁他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选择清晨发财看见，将为衣服18世纪的用花霜，在旁静静欣赏，在想你的浪漫，在看是否多久都一样。I feel so young, so sorry. 空的都有，暗淡的没有，发呆么都有，发呆的没有，到最爱偷走，就到是说 no， 梦醒来的我，一切的都没有。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留下了希望，那裙摆歌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
是耍弄，梦醒来和我别的都没有。我就站在古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留下的希望，那裙摆歌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古拉格的广场，古人的走廊，我一个人悄悄不旋转，
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哦很多关于金钱观的啊，甚至是房市、房贷的一个现况。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哎呀，你说我不买房子哦，我还是日常有一些开销嘛，这个一日三餐啊，或者是生活有一些杂支费用啊，你可能还有一些娱乐开销哦。这个大家想要买买买的心情哦，是蛮多的。因为，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当然看到什么都可以买什么啊。但事实上，就是我们多数人预算总是有限嘛。我们今天呢，从心理师的角度，我跟大家分享哦，你特别想要买买买的时候，哦，你很常呢走在街上就觉得我想买那个也想买，人家跟你推销什么都想买的情况，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可能我们迷恋的是一种期待感。我们真正喜欢的可能不是拥有这个东西的感觉，而是还没有拥有它的那种期待。哇，这就非常巧妙咯。如果你是属于啊每一次很开心哦，这个网购啊总是买了好多东西哦，并且好兴奋哦，好期待它这个东西到货哦，但是一拿到东西之后呢，这个新鲜感就没了，你就觉得诶，好像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每次都后悔的、哦、你不妨想想哦，你会不会是喜欢期待拥有它的感觉呢？这个咨商心理师哦就有分析了，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单纯喜欢买东西，而是他喜欢购物的过程，可以短暂的逃离生活当中的压力跟情绪。购物为什么会让人快乐呢？其实跟多巴胺有关哦。每次都讲这个多巴胺跟快乐是有所连结的，它更接近一种啊渴望跟期待的神经讯号。所以你看到喜欢东西，准备下单，并且看到啊，哎，这个东西啊已经在货运上了，哎，包装啊几点几分在哪一个仓储哦，哎，要送到你家了。你的大脑奖励回路哦会被活化，所以你就会很兴奋、很期待。但是呢，等到收到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东西也不过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普遍的物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其实喜欢的是期待拥有的过程。这个啊，在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呢，叫做影响偏误，也就是人容易高估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能带来的快乐程度跟持续时间，就是。没有拥有过的总是最好的。我们总是吃着碗里的饭，又看着别人碗里的菜，就是这种感觉啦。人就是这么奇妙的哦。尤其是在现在科技的时代、社群网络的时代，你会看到别人的这个生活，哎，多彩多姿啊，展现出很有条件的背景，你自然而然就会期待，我也想要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买卖哦，或者是这种补偿性的消费背后的心理原因，就包含了掌控感。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压力大，你是被逼着要去做很多事情，老板给你加工作，家里面也有很多压力，你常常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但是买东西呢，就会有个强烈的主控感。哦，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拥有它，我有钱我就可以拥有它，这种感觉对人来说实在是太好了。你可以主宰一切，这也是为什么哎，终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感觉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也让现在啊冲动消费变得更加容易。你常常就一股脑儿就买买买，把东西放进购物车就马上结账了。所以为了啊不要让自己哦真的每一次买都后悔啊，但是同时呢又可以享受这种购物的乐趣啊，最好的就是啊你买东西啊 啊、这个要停一下。你有强烈的购物欲望，先稍微停一下，不要一直看着网购的这个网站，你一直看下去，你每一个都会结账。先停一下，先稍微把这些东西放下，思考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真的是你购物车那一篮子的东西吗？第二个呢，就是延后下单。你还是可以很享受把东西放进购物车的快乐，但是呢，不要马上结账，你至少等个一两天再来结账。甚至是你晚上睡前刷刷刷，好想买哦，全部放进购物车，你不要晚上就结账，你醒来隔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通路上再来看看购物车的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那再来最重要的呢，还包含着不要每次压力大都觉得要买买买才能解决，你可以建立有下单以外的舒压方式，泡泡澡啊，散散步啊，打扫一下，做个菜，泡个茶，听音乐啊，也许你会找到更让心情放松，并且不会为自己的经济带来压力的方式。
我坐在马桶上面，电话就放在旁边，想想有你的照片，纯真就照在眼前。怀疑的不只是那，就算只少了一卷，心中只是一直想。为什么你没来电？接到了电话之后，兴奋是不可避免，当作失恋的痛苦，仿佛也还在眼前。朋友昨晚的叮咛依然回荡在耳边，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你的身边。
喂，打错电话了。
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